美国要搞 TikTok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新闻了，早在川普还是总统的时候啊，美国政府就已经在尝试封禁 TikTok 了。但是呢，在2020年川普的任期剩下没多少时间了，加上在封禁 TikTok 的路上有很多阻碍，川普的行政命令也被法院阻止了，所以呢，封禁 TikTok 这事情一直到今天也完成不了。有趣的是呢，川普在任期的尾声出手搞 TikTok， 如今拜登的任期也即将结束了先不说他是否连任成功了拜登也同样出手搞 TikTok， 他们的目的基本上也一样，也就是要塑造自己勇于对抗中国的形象，以在即将到来的大选获得人民的支持。对 TikTok 来说呢，这转变好像来得太快了。据说在几周前 TikTok 美国业务的高官才把好消息带到新加坡总部去，他们认为这些年在美国的抗争总算可以让 TikTok 免于被封禁的下场。美国市场是 TikTok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TikTok 在美国有大约 1.7 亿名用户这已经是美国的一半人口了，而他们大多数是十多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TikTok 在2020年的时候，它的广告收入还不到10亿美金，但这个数目在今年将会增加到差不多90亿美金所以美国市场是 TikTok 最看重的市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更好兆头的是呢，拜登的竞选团队在2月的超级碗当天入驻 TikTok 了，发布了一支谈论美式足球的影片在这过后呢，拜登竞选团队在 TikTok 陆续 PO 了60多支影片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但我以前就说过了，和川普的硬派作风相比，拜登是一头老奸巨猾的狐狸拜登在这一头入驻 TikTok， 那一头呢就组成一个委员会，并一直在背后筹划新的立法，一项要求 TikTok 关闭或者出售给非中国买家的剥离法案。这委员会打造了一个跨党派和跨东西海岸的对华鹰派联盟，也就是说这个委员会是由两党议员合作组成的，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封禁 TikTok。 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党的议员，TikTok 现在都没有办法游说了原来是月黑风高杀人夜其实呢，这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缓慢，美国一些州和联邦机构曾经禁止工作人员使用 TikTok， 有些议员也提过多项法案，但这些努力得到的支持不多。蒙大拿州也试过封禁 TikTok， 但是呢 TikTok 争取到一项禁止令暂时阻止了该法律在蒙大拿州生效。没错， TikTok 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川普搞他，他告川普政府，蒙大拿州搞他，他告蒙大拿州州政府，习近平搞他不让他上市，他告中国政府。慢慢等了你，中国企业只有在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最凶，最懂得讲究权力，在中国他们乖得像孙子一样党要他们跳他们会说多高。所以呢，拜登这个委员会也预计了，就算这次法案在国会通过了，再由拜登签字了， TikTok 也会以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法案为由提出诉讼。所以没办法，这法律条文必须小心撰写才可以不怕被司法挑战所以呢，这委员会的工作一直进展缓慢。但是呢，在去年的10月，这反对 TikTok 的行动迎来了一个最大的转折点，以巴冲突。去年10月爆发的以巴冲突如何成为美国反对 TikTok 行动的转折点呢？因为它成为了 TikTok 操纵舆论影响用户的最好例子之一。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 TikTok 上充满了描绘以色列形象的影片，而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反犹的内容。时代杂志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做了不少详尽的调查只是探讨这一篇文章的内容 我想已经可以独立做成一集节目了，也许我下一集再来深入讨论它啊。但是呢，时代杂志给出了一些重要的数据，足以证实 TikTok 是如何在以巴冲突的问题上选边站，并用它独特的演算法去操纵舆论。例如支持巴勒斯坦的 Hashtag 呈现出严重失衡的情况，当只计算某个时间段里面关于以巴冲突的 Hashtag， 支持巴勒斯坦的 Hashtag 高达 1.6 亿条，相反的支持以色列的 Hashtag 只有区区200万条。时代杂志也做了另一个有趣的调查，如果让一名用户使用 TikTok 超过30分钟，有高达 17.3% 的人会改变他对以色列或犹太人的立场。啊，同样的调查呢，在 IG 只有 5.9%， 推特 2.3%。 当然时代杂志还有给出很多其他的数据，有机会的话我留到下一集再说啊。重点是 TikTok 一直表示他不会在任何问题上偏帮某一方，但是呢，调查的结果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2020年美国大选已经告诉我们了，美国的社交媒体都不会保持中立，更何况是中国的。也因为这样，美国政府总算意识到 TikTok 的中国血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将会或已经带来风险。也因为这样，拜登政府组成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去进行这一个剥离切断 TikTok 和中国母公司关系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的要求呢，字节跳动必须在165天以内放弃对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 TikTok 将会在美国市场被禁。啊，由于这一次行动相当低调，再加上 TikTok 在这之前也挺过了好几次被禁的挑战，所以呢，不论是字节跳动啊，TikTok 在华盛顿布下的大规模游说啊，甚至是持有字节跳动股份的华尔街资本以及美国企业，他们很多都没有意识到这法案已经去到木已成舟的阶段了。刚才我说过了， TikTok 是不会坐以待毙的，这时候的 TikTok 做了一个弄巧反拙的反击行动。 TikTok 在 APP 里面呼吁用户打电话给他们的议员，表示反对国会封禁 TikTok 的行动。这些用户在打开 TikTok 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一则消息，这消息写着停止关闭 TikTok， 国会正在计划全面禁止 TikTok。 在你们的政府剥夺 1.7 亿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之前，现在就大声说出来吧，这将损害数以百万计的企业，摧毁全国无数创作者的生计，并使他们失去观众，让国会知道 TikTok 对你意味着什么，并告诉他们投反对票啊。然后呢，下方有一个打电话给议员的按钮。真有趣，美国 1.7 亿人的言论自由，你字节跳动就这么注重和关心，中国14亿人的言论自由你提也不敢提啊。只能说不管是哪国的社交媒体都是同样虚伪的。有的用户表示 TikTok 向用户发送的这些警报是无法跳过的，也就是说当这些用户看到这一则警报的时候，他们能做的就只有打电话给议员投诉啊。不过 TikTok 表示后来已经修复这个问题了。在美国，企业公司寻求用户团结一致来回应对自己不利的立法很常见。亚马逊曾经在自家的网站首页抗议美国国会试图通过一项不利于他的税收法案，啊，他成功了。Uber 和 Lyft 也曾经向加州用户发送通知，鼓励他们在一项提案投赞成票。这提案将允许这些公司继续将他们的司机归类为承包商，而不是雇员，啊，最后提案也获胜了。但好像 TikTok 这么公开的去鼓吹用户用打爆议员电话的方式去阻止立法的做法，只能说很罕见。而 TikTok 的做法呢也很成功哦，他成功令很多用户打电话给他们的国会议员，不少议员的电话线路啊 都被这些反对关闭 TikTok 的电话淹没了。TikTok 也成功让不少人上街示威，反对关闭 TikTok。而最重要的是 ，TikTok 成功激怒了这些议员。人家啊，要封禁你的原因，就是因为担心你的演算法会造成我的国家安全有风险。啊，好啦，你现在竟然诱导你的用户去打爆国会议员的电话来表示愤怒，而且呢，给出的讯息还是具有误导性的。也就是说，你这个由竞争国家控制的 App 正在向我的人民撒谎，并意图干扰国会立法程序。这不就和你如何操纵以巴冲突的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而来届的大选，你又可不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干预我的大选呢？既然是这样，那剥离和切割你和中国母公司关系的做法就更为合理了。所以在3月7号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0全票通过该提案。这和没有人反对习近平第三次连任的情况一样啊，全部人上下一心啊。接下来呢，这一项法案在众议院也在两党广泛的支持下通过了。共和党领导人以有限的辩论加快了这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的速度，最终以352票对65票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再接下来呢，这法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议。有趣的是呢，当初川普要禁 TikTok， 拜登出来反对。如今拜登要禁 TikTok， 又轮到川普出来反对。我想啊，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弊端了。不管执政党做什么，做的事情是否正确，在野党都必须跳出来反对一下啊。川普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依然认为 TikTok 是国家安全威胁，但禁止它会让年轻人发疯啊。川普认为 TikTok 是有很多好处，但也有很多坏处。如果没了 TikTok， 脸书将会变得更大，而脸书才是人民公敌啊。川普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人，封禁 TikTok 明明是他带头做的，但因为现在执行的不是自己，所以呢，他就以似是而非的理由作为反对的理由。而川普在 TikTok 上的立场变化也肯定会让参议院的共和党人难做。但是呢，既然封禁 TikTok 是跨党派的共识，我个人相信啊，这法案如果想要通过参议院也不会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了。拜登自己也表示了，如果法案最终提交到他的办公桌上，他会签字的。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了。在封禁 TikTok 或强制出售他的道路上，有着多方面的难度啊。有什么难度呢？简单一点说，想要封禁 TikTok， 美国政府将必须面对实际操作、法律以及政治层面的难度。首先呢是实际操作的难度。我们拿晶片作为例子好了。目前美国对很多中国公司进行制裁，不让先进晶片和美国技术出口到中国。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华为了。这操作起来没多大问题，因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对下游公司的限制范围很大，所以呢，它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 TikTok 的问题上呢，就很难了。不准 TikTok 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上架还算是容易的事，难就难在要限制通过网页浏览器去访问 TikTok， 或早就已经把 App 安装在手机的 TikTok。要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就要好好向侵入式监管的佼佼者中国政府学习了。而且我还没说翻墙的事呢，就算是中国政府也不能完全阻止他的人民翻出外墙。你看有多少中国人活跃于 YouTube、 推特、脸书等等，你就知道了。中国政府不能完全做到，习惯自由的美国人更不可能被完全禁止使用 TikTok。哪里有需求，那里就有供应啊。再来便是法律层面的难度了。这我刚才已经举例说明过了。蒙大拿州想要进 TikTok， 州政府反而被告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使去到美国最高法院，那里的保守派法官也通常会以第一修正案为依据的论点给予支持。最后当然是政治层面的难度了。 TikTok 深受美国年轻人的喜爱，美国大选要来了，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需要这些年轻人的支持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拜登矛盾的一面，一方面他入驻 TikTok 接触年轻选民，另一方面呢，就想要封禁 TikTok。 好了，就算最后法案通过了，字节跳动由于无法切割关系而必须强制出售 TikTok， 中国政府是不可能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在中国啊，所有东西都是党的，共产嘛，他共你的产。字节跳动是党的， TikTok 的演算法也是党的。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强制出售 TikTok 给非中国公司，中国政府将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字节跳动不服，想要好像在美国那样去告政府啊，可以的，你可以选择去上访啊。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更精彩一些，我们下一集再见。